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沈灵峰牧师。那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一堂信息叫做《这么大的救恩》，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4节，我读给大家听哈。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经文只有4节，非常的短，但是却非常的有力量。事实上呢，这是一段严厉的警告，既是对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的警告，同时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警告。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有2个字，所以，它是承接上文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4节其实是第一章的结论。那第一章在说什么呢？他在强调耶稣基督的超越性，特别是远远超越了天使，主耶稣远比天使更尊贵、更神圣、更伟大。事实上呢，超越是希伯来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希伯来书全篇都在对比，以强调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比如基督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超越大祭司亚伦，新约超越旧约，耶稣献上自己为祭，超越旧约的牛羊之祭，他超越万有。那么回到这段圣经第二章1-4节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说，既然在旧约中那些借着天使所传的真道，旧约中神的使者呢，常常代表神来到地上，传达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吩咐，或者与耶和华上帝一同出现。所以在希伯来书殉道的斯提凡、保罗呢，都曾经用过这个词来表达旧约，就是借着天使所传的真道。如果在旧约中借着天使所传的真道，人都必须要心存敬畏，牢牢地守住，凡干犯悖逆的都得了报应，受了审判，那么这十字架的救恩乃是远远超越天使的神儿子耶稣基督所传的，人岂不更应该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岂能陶醉呢？那这4节经文的那个核心的信息呢，就在于此。但是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警告当时的基督徒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特别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群体，面对着很大的危机。他们承受着双重的逼迫，一方面是犹太人的逼迫，另一方面是罗马政府的逼迫。如果想要逃避逼迫的话呢，只有一条出路，那么就是重回犹太教。原来当时的罗马帝国呢，虽然是多神论、偶像崇拜，还要去拜罗马的皇帝，但是却给某些的宗教呢有独立自主的特权，犹太教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新兴的教会却没有这个特权。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教就好像是一个避难所。如果当时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回到犹太教当中，他们就没有逼迫了。犹太人不会逼迫他们，罗马政府也不会逼迫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试探当中，有一些基督徒因为软弱恐惧而重回犹太教。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呢，其实根本就是不明白真理，他们仍然推崇旧约，看重律法，贬低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当逼迫一来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走回头路，对犹太教投怀送抱。那所以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在这种背景之下的希伯来基督徒的，教导、劝勉，甚至是警告他们要持守耶稣基督的信仰，不要随流失去，从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堕落，以致进入永远的灭亡。亲爱的弟兄姊妹，随流失去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对当时的基督徒的当头棒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同样是振聋发聩，因为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就是被世界的潮流给冲走，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随流失去，进入永远的灭亡。在过去疫情这三年的时间里面，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不能够实体的聚会，当我们面对着封锁，面对着逼迫，面对着疫情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恐惧感，面对着世界的败坏，世界的引诱，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有一些原来在我们当中的人，他们不见了，他们开始去追求怎么样的自保，他们开始去赚更多的钱，为自己带来安全感，他们开始为着逃避逼迫，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试探、引诱、疫情的危机、经济的压力、世界的引诱，所有的这一切就好像一个浪潮，把很多的人冲走。当我们随流失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进入了那种与神分离、与神的救恩分离的这种可怕的处境当中。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随流失去？如果按照这一段的圣经，它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看重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把福音看作稀松平常。当我们不看重救恩，没有紧紧抓住救恩的时候，我们就随流失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救恩称作是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的大，它的伟大到底大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救恩的伟大。第一，就是上帝预备救恩；第二，就是耶稣传讲救恩；第三，就是圣灵见证救恩。首先我们来看上帝是怎么预备救恩的。好像第四节所说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这个救恩完全是神美好的旨意，按着他的旨意一路预备了几千年。早在伊甸园中始祖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预言这个救恩。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在宣告审判的时候就说，他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里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将要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后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一直在拣选人来成就他的救恩。 在地球上人类繁衍生息何止亿万，但是圣经中有名有姓的就只有那么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关上帝的救恩计划。亚当、夏娃的儿子赛特、造方舟的挪亚、挪亚的儿子闪、闪的后裔亚伯拉罕，这是特别蒙神拣选的万国之父，也是信心之父。这也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一人一族一家的那一人。从亚伯拉罕神所拣选的这个人生出了一族，就是犹太人，从这个民族中又拣选了一家，就是大卫之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预备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降生。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新约的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要预备这位救主的降生，上帝使以色列人做了他的选民，又兴起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为奴之家，在旷野的西奈山与他们立约。这个约实际上就是后来被称为旧约的那个约。最后呢，是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带入了那流奶与蜜的应许美地迦南。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神一定要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就是今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那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呢？我们常常觉得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饶，多好的地方。哎，如果你看地图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迦南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往西往北是欧洲，往东往北是亚洲，往南是非洲，那是一个世界的中心的一个最宝贵最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日后当救恩成就的时候，主耶稣的使徒们被差遣出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传入最多的人群当中，进入欧洲，进入亚洲，进入非洲。使徒行传又告诉我们，后来主耶稣亲自呼召了一位外邦人的使徒叫保罗，当他的宣教团队要进入亚洲传道的时候，圣灵就拦阻他们，带他们去了欧洲。后来欧洲成为全世界福音最兴旺的地方，也成了差派宣教士的基地。从欧洲出发的宣教士一直向着地极迈进，包括后来五月花号将一批敬虔的清教徒从欧洲又带到了美洲，福音也由此进入美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救恩，都是为着拯救世人的生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都是在向我们显明，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为着这一份爱的救恩，神差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架，又从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主耶稣升天以后，又差遣圣灵来到地上，与信他的人同在，用神迹奇事与各样的异能恩赐来见证这救恩，传扬这救恩，背后全然是神极大的恩典，极美善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随流失去，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救恩之所以这么伟大，第二点是在乎耶稣神的儿子，他亲自传讲成就救恩。腓立比书第二章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主耶稣生命的样式。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与罪人同在，在短短33年半的时间里，彰显上帝的荣耀，传讲天国的福音，直至死在十架，又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恩，在荣耀中回到天上。在地上的日子中，圣经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救恩之所以如此伟大，因为这是神儿子耶稣基督怜悯的福音，爱的福音，医治的福音，拯救的福音，舍命流血的福音。我们如果随流失去，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这救恩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里指的是主耶稣的那一群门徒将这救恩的福音传了出来，证实给更多的人听。可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的门徒为了这个崇高的使命却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除了老约翰被囚拔摩海岛，其他人都为主殉道而死，彼得倒钉十字架，保罗被砍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福音的传播之路堪称是一条血路。中国是一个被宣教士极其看重的工厂，中国人灵魂的救恩，我们近代的医疗、教育、妇女权益等等，都要感谢宣教士。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场义和团运动，宣教士连大人带孩子被残忍地杀害了几百人，但他们至死都无怨无悔，没有恨过我们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戴德生的那句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无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可是你知道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牧师的名言吗？台约尔牧师是新教第一位来华宣教士马里逊的学生，他向马里逊学习中文，然后呢也来到中国传道翻译圣经，最后病逝于澳门。他在临终以前留下了遗言，他说，把我埋葬在中国，愿以我们的坟墓赢得中国归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群伟大的宣教士，个个都是带着必死的心来到福音未得之地，进入福音未得之民，正如主耶稣基督一般。今天我们这群中国人，我们能够听见福音，蒙恩得救，做了上帝的儿女，得享永生的盼望，都是这些听见的人用生命与鲜血给我们证实了。 福音是免费的恩典，对我们是免费的，但却是主耶稣并这些忠心传道的仆人使女们用生命所换来的。这救恩浸透了泪与血。我们如果随流失去，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的伟大还在乎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圣灵见证救恩。上帝借着圣灵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为这救恩的福音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世代的教会当中，我们面对圣灵的时候有两种极端的偏差。那一种的极端呢，是我们刻意的否认圣灵，远离圣灵，我们高举理性，我们用理性的进路来进入圣经，进入信仰，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当我们高举理性，已经成为理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因着我们理性的有限而拒绝相信神迹奇事，拒绝相信神的真实。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把基督信仰变成了一套的哲学的道理，一套空洞的道理。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有我们所听闻的道理，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这位神的面前蒙恩。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早期教会传播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传福音有两个最重要的途径，一个是直接的宣讲福音，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圣灵用神迹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不改变的神，他在那个时代行神迹，也照样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行神迹的。而所有的他所行的神迹，都是为了证实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我自己蒙恩得救，我自己以前是佛教徒，我年轻的时候痴迷于风水、算命，甚至通灵交鬼。所以我是怎么样的信耶稣的？是我经历了圣灵的真实。我的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后来他们奉献传道，做了传道人，他们就为我祷告。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我的风水就失灵了。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历神迹。圣灵的工作可以败坏魔鬼的工作，带着改变翻转人生命的能力。圣灵可以把那住在我里面的邪灵赶走。那个时候，当我真实的经历了圣灵，我就回转归向了神。后来当我蒙召传道，在我这么多年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也照样的为病人祷告，我就经历圣灵医治的能力，我也为被鬼附的人去赶鬼，我亲自见证了许多被鬼附的人因着圣灵的工作，他里面的邪灵就被赶走。我亲自见证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甚至包括癌症的病人得医治，不能生育的妇人能够生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照样的行神迹，照样的有奇事发生。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第一个偏差，第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否认圣灵，我们不承认圣灵，我们不敢提圣灵，我们怀疑神迹奇事，神的真实。那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过分的高举圣灵，我们追求这个圣灵的好处，圣灵的医治，最后变成了圣灵都是为了要满足人的需要，来满足我的需要。可是你要知道，这一段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并不是不能够满足我们人的需要，可是圣灵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是一个见证，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可信。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当我们来追求圣灵的时候，如果不是因着圣灵的作为让我们在耶稣的面前降服，在耶稣的面前悔改，最后是为了满足我，我要得医治，我要得好处，我要得满足，那么我们已经行差踏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的救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圣灵用神迹奇事、用极大的作为来亲自的做见证。所以我们如果随流失去，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患难，很多的艰难，而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弟兄姊妹，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我们要仰望那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苦难、患难、艰难、我们人生的挑战、压力当中抽离，转眼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这是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的经文。这个世代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预示着人子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耶稣就要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要在洪水中随流失去，还是登上主耶稣的救恩这挪亚方舟呢？只有当洪水真正来到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意识到方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的神，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耶稣，谢谢你成就了救恩，传讲了救恩，你又派遣你的众仆人使女将这救恩传给了我们。圣灵啊，我们感谢你用神迹奇事来见证这救恩，求你在我们心里来做那宝贵的工作，让我们看重这救恩，抓住这救恩，登上耶稣基督这救恩的方舟，一生爱主、跟随主、倚靠主，不离开神，以至于我们不是随流失去，乃是逆流而上，做主忠心的门徒，直到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里